孔朝父，冀州人，字若翁，父亲叫孔如圭，担任过海州司户参军，因为孔朝父的缘故被追赠为工部郎中。朝父早年勤于文史，年轻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淑明、陶勉一同隐居在徂徕山，当时被称为竹溪六义。永王李陵在江淮起兵，听说他的贤能，征召他担任从事。朝父知道他必定失败，躲藏起来悄悄逃走，因此闻名。广德年间，李继清担任江淮宣抚使，推荐朝父，被授予左卫兵曹参军。大历初年，则路节度使李抱玉上奏请求让他担任兵幕，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检校库部员外郎，外放出任归州刺史。建中初年，金元节度刘后孟浩上表举荐朝父是任秘书少监，兼任御史中丞、行军司马，不久被任命为汾州刺史，入朝担任谏议大夫，外放出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上位赴任，恰逢蒲王担任荆襄副元帅，任命朝父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兼任御史大夫。不久遇到金元兵变，随从德宗前往奉天，升任给事中、河中、陕华等州招讨使，多次进献破贼的计谋，德宗很赏识他。不久兼任御史大夫，充任魏博宣慰使。朝父博学善辩，足智多谋，面对田悦的部众，陈说逆顺利害和君臣之道，士兵百姓又惊又喜，欢呼说没想到今天还能再见到朝廷的教化。等到参加宴会，田悦饮酒酣畅，自夸他的骑射技艺和勇武谋略，于是说如果被重用，没有什么坚固的城池不能摧毁。朝父对他说，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却不早日归顺朝廷，只不过是一个好贼罢了。田悦说，做贼既然称为好贼，做臣子应当成为功臣。朝父说，国家正有忧患，等待您来平息。田悦起身向他道歉。田悦背叛已久，他的部下厌恶战乱，而且高兴朝父的到来。几天后，田承嗣的儿子田旭因为失职而怨恨，趁着人心动摇，于是图谋杀死田悦，并与大将邢曹俊等人向朝父请示。朝父顺应众人的意愿，让田旭暂时代理军务，以缓解这场祸难。新元元年，李怀光拥兵在河中。七月，又任命朝父兼任御史大夫，充任宣慰使。传布诏旨后，李怀光因为朝父曾出使魏博，田悦死在营帐中，担心灾祸波及自己。又有朔方、吐蕃、浑部等部众数千人，都在队列中非常骄横悖逆而不守纪律。听说要罢免李怀光的兵权，当时李怀光穿着丧服等待命令，朝父没有制止他。众人都愤怒，宣哗说太尉的官职全没了。正在宣读诏书时，众人喧闹骚动，李怀光也不禁止，朝父、守营一同遇害。皇帝听说后震惊哀悼，追赠他尚书左仆射，并下诏在收复河中时准备礼节安葬祭祀，赏赐他家布帛米粟非常丰厚，并授予他的儿子郑云官，侄子孔堪、孔奎、孔吉。孔堪是朝父兄长孔岑父的儿子，方正严肃，有家法，重视承诺，崇尚忠义。卢从史镇守泽路，征召他担任书记。卢从史逐渐骄横，与王承宗、田旭暗中勾结，想效仿和硕旧事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孔堪每次执笔写到他言辞不轨时，极力劝谏，认为不可行。卢从史对孔堪很恼怒。一年多后，孔堪称病辞职，回到洛阳。李吉甫镇守扬州，征召他为宾客辅佐。卢从史知道后，上书议论，请求贬谪驱逐他。宪宗不得已，授予他魏卫城，分司洛阳。当初贞元年间，藩镇主帅诬告幕僚属官都不合时审问，就进行降职贬黜。等到孔堪的诏书下达，给事中吕元英坚持反对，皇帝派中使安慰开导元英，致书才下达。孔堪未调任新职就去世了，追赠驾部员外郎。孔奎，字君言，考中进士科，正华节度使卢群征召他为从事。卢群去世，命令孔奎暂时代理留后事务，监军使仗势欺凌他，孔奎毫不屈服，入朝担任侍御史，多次转任尚书郎。元和初年，改任谏议大夫，刚正忠诚，有谏臣的风范。 上书议论时政四条，皇帝暂许采纳。元和六年十月，宦官刘锡光接受将军孙熟贿赂20万贯，以谋求方镇职位。事情败露，赐刘锡光死。当时土突成璀因为出兵无功，谏官议论弹劾，受刘锡光事件牵连，被贬为淮南监军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道皇帝对待成璀的心意未衰减，想投轨上书议论说成璀有功，锡光无罪，长期被委任为心腹，不应突然抛弃。孔奎担任轨使，得到李涉的副本奏章，不接受，当面责问他。李涉于是到光顺门上书，孔奎极力论说他与宦官交结，言辞非常激烈直切，下诏贬李涉为陕州司仓。宠臣们听说后侧目而视，人们都替孔奎担心。孔奎在公卿间昂首阔步，因方正严肃而令人畏惧。不久兼任太子侍读，升任吏部侍郎，转任左丞。元和九年，信州刺史李卫被州将韦岳向本使监军高仲谦进谗言，说李卫聚集结交术士，图谋不轨，追捕李卫到京师，在宫中审讯。孔奎上奏说刺史犯罪，理应交由司法部门审问，不应在宫内审讯，于是将李卫交付御史台。孔奎与三司审问，获得实情。李卫喜好黄老之道，当时修习斋教符箓，与山人王公合炼药物，别无叛逆迹象，以韦岳诬告，判韦岳杖刑处死，贬李卫为建州司马。当时如果不是孔奎论谏，李卫罪责难测，世人称赞他。孔奎更加被宦官憎恶，不久外放出任化州刺史、潼关防御等使，入朝担任大理卿，改任国子祭酒。元和十二年，岭南节度使崔勇去世，三军请求主帅，宰相上奏拟定的人选都不合皇帝心意。趁入朝应对，皇帝对裴度说，曾经有上书议论南海进贡憨菜的人，言辞非常中正，这个人现在哪里，你只管去寻找。裴度退朝后寻访，有人说国子祭酒孔奎曾议论这件事，裴度征得奏书进城，当天授孔奎广州刺史，兼任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孔奎刚正清廉节俭，在南海请求在刺史俸禄之外断绝其他索取，之前担任南海主帅的人，京城权贵多托付购买南方人做奴婢，孔奎不接受托付，到郡后禁止贩卖女子，之前按照诏令祭祀南海神，多让从事代为祭祀，孔奎每次接受诏令，亲自冒着风浪前往。韩愈在潮州作诗赞美他，当时贵管经略使杨明、贵重武、裴行立等人骚扰生蛮，以求战功，于是导致林表连年用兵，只有孔奎以清廉节俭治理，不追求邀功，胶州、广州境内大治。穆宗即位，召入担任吏部侍郎。长庆年间，有人告发孔奎在南海时家人接受贿赂，皇帝没有责备他，改任又散其常事。长庆二年，转任尚书左丞，多次请求退休，下诏以礼部尚书退休，下幽诏褒扬赞美，并命令有关部门每年送洋酒，如同汉朝李煜征士的旧例。长庆四年正月去世，时年73岁。儿子孔尊儒、孔温玉都考中进士科，大中以后相继担任显要职务。孔温玉官至京兆尹、天平军节度使。孔尊儒的儿子孔伟自有传记。孔吉，字方举，是孔奎的同母弟弟，因为叔父朝父殉难，德宗嘉奖他的忠诚，下诏给他一个儿子正元官，于是授予孔吉修五位。因长兄孔堪未出世，坚决请求回授，考中明经科登第，判入高等，授予秘书省教书郎、杨迪卫，入朝拜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当时昭义节度判官徐文以狡诈邪恶助长卢从史的恶行，卢从史获罪后，孟元阳担任昭义节度使，又想用徐文为宾客辅佐，孔吉于是发公文给泽路收押徐文以等待命令，然后列状上报，最终将徐文流放播州，转任侍御史、库部员外郎。当初金元兵变时，朱子任命彭衍为舍人，到这时彭衍的儿子彭冲福担任夫方从事，有人推荐他的才能，执政者召他到京师。孔吉对京兆尹裴武说，朱子制作伪诏，指示皇帝 都是捧眼的言辞。悖逆之人的儿子不能像鸟兽一样藏福，反而违背正道以求取名誉，您何不效仿季孙行父驱逐举仆，以勉励侍奉君主的人？裴武当天驱逐彭冲福，升任京兆尹，外放出任汝州刺史、大理卿，外放出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当时兄长孔魁在岭南，兄弟都居节度使职位，朝廷和民间都认为是荣耀。入朝担任右散骑常侍，拜京兆尹。当时连续几个月大旱，皇帝深切忧虑。孔吉亲自到曲池祈雨，当晚下大雨。文宗非常高兴，下诏让他兼任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去世，追赠工部尚书。儿子孔温业考中进士科，大中以后历任显要职位。孔温业的儿子孔慧，许梦荣，字公范，京兆长安人。父亲许明谦通晓异象，官至抚州刺史，追赠礼部尚书。孟荣年轻时以文辞闻名，考中进士甲科，后又研究王世义登科，授予秘书省教书郎，赵赞担任京乡等到处置使，上表推荐他为判官。贞元初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峰征召他为从事，四次升迁至侍御史。李纳在边境上屯兵，扬言要入侵，张建峰派遣江吏数人前往告谕，不听，于是派孟荣独自驾车前往李纳处，为他陈述逆顺祸福的道理。李纳当天派使者追回军队，于是请求和好，于是上表推荐孟荣为濠州刺史。不久德宗知道他的才能，征召他为礼部员外郎。有公主的儿子请求补为弘文馆、崇文馆学生，孟荣引用令式不允许。公主向皇帝申诉，派中使询问情况，孟荣坚持上奏，最终得以升任本曹郎中。德宗生日，驾临麟德殿，命孟荣等人登座与僧道之人讲论。贞元十四年，转任兵部郎中，未满一年升任给事中。贞元十七年夏天，郝治县风雹伤害麦子，皇帝命宦官复核视察，结果不实，下诏罚京兆尹顾少廉等人以下官员。敕令发出，孟荣坚持上奏说，府县上报不实，罪责只限于夺凤亭官，这已是宽大之恩。但陛下派宦官复核后，再另选一位县官再次验查，复核更为审慎，隐瞒欺诈更加明显。事情因官听，法度归于纲纪。臣受官谢恩之日，曾请求赵敕有需要详细讨论的，则祈求停留片刻，得以奏臣。此敕既非紧急，应该可以稍作停留。诏书虽然不批准，但公众议论认为正确。贞元十八年，浙江东道观察使裴素去世，任命摄副使齐总为衢州刺史。当时齐总为裴素剥削下属，进奉以求恩宠，突然授予大郡，舆论轩然。诏书发出，孟荣坚持上奏说，陛下近来因为兵戎之地，有时不得已破格授官。如今衢州没有其他忧患，齐总没有特殊功绩，忽然如此破格授官，群情惊骇。齐总是浙东判官，如今赵敕称他权之留后，摄都团练副使，向来没有这样的敕命，便用此诏，尤其恐怕不可。如果齐总一定有可记录之处，陛下需要酬劳，就明确记载他的考科最优，超升一两资与改官。如今满朝之人不知齐总的功劳才能，衢州是浙东大郡，齐总从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受此官，使远近之人心中不甘，凶恶之人纷纷议论。如果臣的话不恳切，祈求陛下暂停此诏，秘密派人听察，必定祝贺圣朝无私。如今齐总的诏书紧随状一起封还，不久有谏官议论，于是留中不发。德宗召孟荣在延英殿应对，告诉他说，如果百官都像爱卿一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自从给事中原告议论卢杞之后，未曾有可否之事，等到听说孟荣的奏章，四方都感动于皇帝的听取采纳，称赞孟荣的尽职。贞元十九年夏季大旱，孟荣上书说，我听说陛下几个月以来斋戒居住，减少膳食，为百姓操心劳累，又下令有关部门到各处名山去祈祷，用牲畜祭祀各种神灵，但是阴云密布却不下雨，春季的作物还没有种下，难道是酒里有缺乏，祈祷不够虔诚，还是阴阳自然如此，丰收或欠收 早有定数。为什么圣上的心意如此精诚，甘雨却没有回应呢？我历官自古以来天人感应的故事，没有不是因为百姓的利害关系中急切紧迫的方面，以及国家政教法令中重大长远的方面。京城是万国朝会的地方，加强主干削弱之节是自古以来的常规。他一年的税钱和地租出入有100万贯。我恳切希望陛下即日下令全部免除。其次，免除2/3，并且使在干旱的时候避免百姓在流亡。如果播种没有希望，征收赋税如同往常，那么百姓一定会忧愁怨恨而迁徙，不顾祖坟了。我愚昧地认为，一旦德音发出，甘霖就会立刻响应，变灾祸为福祉，就在顷刻之间。户部所收管的钱不是度支每年的预算，本来是为防备紧急情况别做他用，现在这样的大旱，直接支出100余万贯代替京兆百姓一年的差役赋税，实在是陛下崇高的英明谋略，天下人鼓舞歌颂。在进一步省察各种政务之中，有流亡、出征、防守，应当回来而没有回来的，有服劳役、被禁锢，应当释放而没有释放的，有拖欠的馈赠运送，应当免除而没有免除的，有臣之抑郁，应当伸张而没有伸张的。只要有其中一项，就特别降下明确的命令，让有关部门逐条列出，3天内上奏。那些应当归还、应当释放、应当免除、应当伸张的，在下诏之日，所在地方立即施行。我愚昧地认为，这样做而神灵不监察，年成不丰收，自古以来没有过。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舆论称赞他。贞元末年，因裴延龄、李奇运等人进谗言而流放贬官的人，往往十几年不能酌情移进内地，所以趁着旱灾欠收，许梦荣上奏这件事来讽谏。然而整个贞元年间，很少有被移进的。许梦荣因为讽喻太切直，改任太常少卿。元和初年，升任刑部侍郎、尚书右丞。元和四年，被任命为京兆尹、次子服。神策军吏李煜向长安富人借了8000贯钱，满了3年不偿还。许梦荣派官吏逮捕他，带上枷锁，限定日期命令他还钱，说超过期限就处死。自从兴元以后，进军有功的人以及宦官中特别受厚恩的人才能担任护军，所以军事日益骄纵，府县不能管制。许梦荣刚正不惧，以法律制裁他们，全军都震惊，向上诉冤。皇帝立即派中使宣布旨意，命令将李煜送回本军，许梦荣拘押他不放。中使再次到来，许梦荣就坚持上奏说，我确实知道不奉诏应当被诛杀，但是我的职责是管理京城，应当为陛下弹压豪强，钱没有还完，李煜不能得到，皇上因为他守正答应了他，从此豪强收敛，威望大振，改任兵部侍郎。不久以本官代理礼部贡举，很压抑浮华，选择有才艺的人，出任河南尹，也有威名。不久主持礼部选试，征召入朝任吏部侍郎。恰逢元和十年6月，盗贼杀死宰相武元衡，并伤及义臣裴度。当时淮西吴元济为命，凶威正盛，朝廷军队问罪，没有成功。议论事务的人接连上奏章，请求罢兵。这时盗贼暗中发动，人心很惶惑，只有许梦荣到中书省流着泪说，从前汉朝朝廷有一个急案，奸臣尚且因此停止阴谋，如今主上英明，朝廷没有过失，而狂贼敢这样无法无天，难道说国家没有人吗？但是转祸为福，正在此时，不如上报皇上，启用裴忠成为宰相，让他掌握兵权，大力搜捕贼党，穷究奸恶根源。几天后，裴度果然被认为宰相，并下诏诛头。当时许梦荣议论人物有大臣风度，由太常卿任尚书左丞，奉命宣慰辩送，陈许、河阳行营各军，不久被任命为东都留守。元和13年4月去世，终年76岁，追赠太子少保，谥号宪。许梦荣方正刚劲，富有文学才华，他折中礼法，考定详细训典，非常坚定正确，评论者称赞他，又喜好推荐人才，乐善好施，提拔士人，士人多归附他。吕元英，字景夫，运州东平人。 曾祖吕少宗，任右拾遗。祖父吕佩，任殿中侍御史。父亲吕长卿，任右卫仓曹参军，因吕元英追赠秘书监。吕元英气质风度奇伟，有公侯的气量。建中初年，参加贤良方正科对策考试，受任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乔听到他的名声，征召他为长春宫判官。适逢蒲州贼寇侵犯，侯乔失去官位，吕元英就隐居不追求进取。贞元初年，论为明任渭北节度使，延请吕元英在幕府，从此名声传到朝廷。论为明去世，王七耀带领其镇。德宗让王七耀留用吕元英任使职，咨询军政，多次转任殿中侍御史，征召入朝，正式受任本官，转任侍御史。为继母扶桑，扶桑期满，受任右司员外郎，出任齐州刺史，很著恩信。曾经年终视察郡中监狱囚犯，有囚犯自己诉说，我有父母在，明天元旦不能相见，因而流泪。吕元英怜悯他，全部去掉他们的刑具，释放他们，与他们约定日期。首吏说贼不能放，吕元英说我用忠信对待他们，到了约定日期没有迟到的。从此群盗感其义气，互相带领离开了。元和初年，征召入朝任右司郎中、监侍御史、知杂事，升任谏议大夫，给事中归谏博弈，大力履行其职责。等到镇州王承宗叛乱，宪宗将要任命吐突成璀为招讨处置使，吕元英与给事中穆志、孟简、兵部侍郎许孟荣等八人直言争论，认为不可，并且说吐突成璀虽然尊贵受宠，但是是内臣，如果做元帅统领军队，恐怕不被诸将信服。只是明白切职，宪宗采纳了，为他改了史号，但是仍然专掌兵权，无功而还。出任同州刺史，等到入朝谢恩，皇上询问时政得失，吕元英论奏，言辞气概激切，皇上嘉奖他。第二天对宰相说，吕元英有正直的言论和气概，应该留在身边，使他谈论得失，你们认为如何？李帆、裴寂祝贺说，陛下那件超过百王，这是宗庙社稷无疆的喜庆。我们不能广泛寻求正直之事，又不能多次进献忠言，辜负圣意，应当治罪。请留下吕元英在左右供职。不久兼任皇太子侍读，赐给金子。不久受任御史中丞。没过多久，任鄂越观察使，入朝任尚书左丞。杜之使潘孟阳与太府亲王岁互相奏论，潘孟阳被授任散骑常侍，王岁被认为邓州刺史，都假借美好的言辞。吕元英封还诏书，请求明示是非曲直。江西观察使裴堪奏报黔州刺史李江顺贪污受贿的情况，朝廷不加复合，就贬谪李江顺为道州司户。吕元英说，观察使奏报刺史贪赃罪，不复查就贬谪，即使裴堪的话足以相信，也不可为天下法。又封还诏书，请求派御史审问，宰相不能改变，代替全德于为东都留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都机防御使。旧历留守赐给其甲，与方阵相同。等到吕元英受任时不赐给，朝廷舆论认为因为淮西用兵，特地用吕元英守洛阳，不应当削去他的遗志，以沮丧威望，谏官论列援引华、汝、寿三州的例子。皇上说，这几处都不应该赐给，留守不赐给其甲，从吕元英开始。元和十年七月，运州李师道在留后院埋伏甲兵，图谋作乱。当初李师道在东都设置底院，兵士间谍混杂往来，官吏不敢查问，趁吴元吉北犯，京郊多有警报，防御兵全部束手一缺。李师道埋伏甲兵100多人在底院，准备焚烧宫室而肆意杀掠，已经烹牛犒劳众人，第二天将要出发。适逢小将李在兴告发事变，吕元英追兵到伊阙，包围了他们，半个月没有人敢进宫。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了一人，然后前进。有人毁坏墙垣进入，贼众突然冲出，围兵奔逃惊骇，贼众便团结起来，带着他们的妻儿一起走。出了长厦门，转而掠夺郊外村庄，抢夺牛马，向东渡过伊水，望着山而去。吕元英告诫边境上的兵士重赏缉捕他们， 几个月后，有山棚、山区猎户在市场上卖鹿，贼人经过，山棚便召集其同党，带领官兵在谷中包围，全部捕获，彻底追究其首领是中岳寺的僧人袁静，年80多岁，曾经是史思明的将领，伟岸强悍过人。最初抓住他时，让人折断他的小腿，用锤子砸不断。袁静骂道：“脚都折不断，还自称件儿，自己放好脚教人折断。”临行时叹息说：“耽误了我的事，不能使洛城流血。被杀的有几十人，留守防御将两人，都亭一族五人，甘水一族三人，都暗中接受其委任而做他们的耳目。从开始谋划到将要失败，没有人知道。当初李世道在伊阙、陆浑之间大量买田，共10余处，所以用来安置山棚，并供给他们衣食。有资加珍门茶，暗中部署他们，隶属于袁静。用李世道的钱千万假装修理佛寺，期望在资加珍暗中举事时，在山中举火，集合两县山棚人作乱。等到彻底查办，资加珍门茶都自称是杀害武元衡的人。吕元英上报，把他们送到上都，赏给告辩人杨静、李在兴锦彩300匹，住宅一区，授给郎将之职。吕元英一而请求招募山河子弟来保卫宫城，朝廷听从了。盗贼事发之日，都城震动恐惧，留守兵少力弱，不可依靠，而吕元英坐在皇城门指挥部署，神情自若，因此居民安定。几年后，改任河中尹，充任河中节度等使。当时方镇多事姑息，吕元英独自以坚定刚正自处，监军使以及往来宦官无不敬畏。入朝受任吏部侍郎，因病坚决辞让，改任太子宾客。元和15年2月去世，终年72岁，追赠吏部尚书。吕元英学识深远，处事得体，严肃地立在朝廷，有宰相的声望。当初游历京师时，原宰相齐英对人说：“我赶不上认识娄师德、郝处俊，大概就是这类人吧。”他做官和立身始终没有缺失。刘七楚出身寒微，在镇州做吏员，王承宗很惊奇。后来有人向李逢吉推荐，从邓州院署升任拾遗，性情果敢。李逢吉把他当作鹰犬使用，想重伤裴度吉，杀害李绅。敬宗即位，打猎游玩渐渐增多，上朝常常很晚。刘七楚出班，以额头叩击龙池出血，苦苦劝谏说：“我历官前代君王，继承帝位之初，无不亲自清理各种政务，坐着等待天亮。陛下即位以来，放纵嗜睡，贪恋女色，忘记忧愁，安卧宫闱，日上三竿才起床。西宫很近，没有过完丧期，鼓吹的音乐每天喧嚣于外。我认为宪宗皇帝、大行皇帝都是年长的君主，恭敬勤勉地处理政务，四方还有叛乱。陛下时运正当少主，即位不久，恶劣的德性传播听闻，我担心福运不会长久。我愧为谏官，导致陛下如此，请让我碎手来谢罪。”于是用额头叩击龙池，很久不停。宰相李逢吉出位宣布说：“刘七楚不要叩头，等候诏旨。”刘七楚捧着头起来，于是进一步沉沦，磕头见血。皇上为之动容，用袖子连续挥动，让他出去。刘七楚又说：“不准我奏，我就碎手而死。”中书侍郎牛僧孺再次宣誓，让他出去，敬宗为之动容。不久，升任起居郎，直至谏议大夫，随即又宣授刑部侍郎。成郎由皇帝直接任命，从来没有过。改任京兆尹，打击意志豪强，很有手段，人们多把他比作西汉的赵广汉。后来仗势权宠，常以言辞气焰欺凌宰相为出后，于是被外放为贵州观察使。过了一年，在任上去世，当时是大和元年9月。张素是平民出身的学生，宪宗做广陵王时，通过军使张茂宗推荐通达出入王府。等到皇上在东宫，张素时常入宫谒见，能言善辩，敢于说话。等到监国辅政之际，突然受到照顾提拔，受任左拾遗。因救恩多次被召入宫中应对，机密之事泄露，被贬为郴州郴县丞。10多年后被征召回朝，历任赞善大夫、左补阙、比部员外郎。宰相李逢吉厌恶他，多次在皇上面前说他狡诈诡谲，不可信任， 于是任用他为濠州刺史。致书下达后，张素自己申诉请求留下，于是追回致书。皇上想要任他为谏议大夫，李逢吉上奏说谏议大夫职务重要，应当用能评判朝政得失的人担任。张素是小人，不足以玷污贤者的位置，陛下一定要用张素，请先罢免我就可以了。皇上不高兴，又因为李逢吉与裴度意见不合，皇上正委任裴度讨伐，于是外放李逢吉为剑南东川节度使，于是任用张素代理谏议大夫，不久由内史宣授。当初宰相崔群、王涯上奏说谏议大夫这个职位以前也有从山林隐士或行伍士兵中提拔的，但例子很少，任用都有原因。有的人道义显明，不求名声显达，有的人在山林中才能卓越，出类拔萃，用这种方式选拔符合公众议论。如果功业事迹尚未显著，恩宠出于一时，虽然有破格提升的先例，但当时的舆论并不认可。张素本来不是凭借文辞被任用，声望和实际稍显轻浮，突然加以破格的荣宠，反而恐怕会因自身而受累。我们因此屡次进谏，依据资历暂且任命他为郎中，事情希望适中，并非对此人有厚薄之分，请求授予他职方郎中。皇帝命令如初，崔群等人于是请求暂时代理，不久又下诏提拔。张素怨恨宰相排挤自己，便多加谗言诋毁。他依附黄甫伯等人，伤害清正之事，暗中交结宫中要人，以求晋升。元和十三年正月，张素充任资清宣慰使，到达东都时突然病逝，于是正直的人相互庆贺，下诏追赠他为秘书监。雄旺考中进士，粗略有些文辞，但性格阴险，有口才，常常得以交游公卿之间，大抵用大话诡计，指摘时政。既然因此考中进士，就追求进步不止。而京兆尹刘七楚凭借破格迅速担任清要之职，广泛树立朋党，门庭无论白天黑夜都挤满了人，络绎不绝。熊旺出入刘七楚家门，为他窥探机密，暗中协助谋划，没有人知道。昭敏皇帝在嬉戏游玩之余，学习创作歌诗，认为翰林学士尊崇贵重，不可轻慢，于是商议另外设置东头学士，以备私下宴会赋诗，命令选取下级官员中有才能可以担任学士的人来做。刘七楚将熊旺的名字推荐上报，事情还未实行，昭敏皇帝就驾崩了。文宗即位，韦处后辅佐朝政，大力清除奸党，已经驱逐了刘七楚，又下诏说孔子门下高悬各种品行，由于最柔顺的人，他自身必然荣耀。朝廷广泛设置众多官职，践行正道的人，他的道路必然通达。前相共进士熊旺凭借微末技艺，暗中侥幸希望亵渎恩宠，谋求宫禁中的秘密职务，扰乱迷惑朝廷纲纪，鼓动逼迫下属的喧嚣声，凭借邪僻的空隙，等到众人议论如波涛汹涌，连续几个月不安宁。司门官员查验通行凭证，连续几个月达四次，考察何时谬误荒诞，并不是正途。朕大力开启康庄大道，以端正众人的期望，特此展示流放荒远的法典，用以匡正政治的方向，可任命为漳州司户。百齐是将军百良器的儿子，一向怀有报复谋略，学习纵横家那一套，适逢王承宗占据长山反叛，朝廷厌烦战争，想用恩德安抚他。百齐在蔡州行营以谋划求见裴度，请求凭借朝廷旨意奉命出使镇州，于是从处事被授予左拾遗。见到王承宗后，用大义陈述劝说，王承宗流泪，请求以两个儿子为人质，献出两个州郡，由此百齐之名。元和十年，王承宗归顺朝廷，调任镇守华州，朝廷赏赐承德军赏钱100万贯，命令谏议大夫政坛宣慰军人，赏钱还没到，众人纷纷议论，喧闹不已。穆宗夏诏命百齐前往宣谕旨意，百齐到达后，让王承宗集合三军，宣布传达皇上的旨意，众人之心才安定，转任兵部郎中。太和初年，升任谏议大夫。不久，李同杰反叛，两河藩镇节度使增兵沧州、德州，军队驻扎野外连年。李同杰走投无路，请求投降。百齐宣谕完毕，与节度使李佑谋划。 百骑于是率领数百骑兵进入沧州，捉拿李同杰，押赴京城。沧州、德州平定，诸将嫉妒百骑邀功，争相上表议论陈列他的罪过。文宗不得已贬他为寻州司户判官，沈亚之贬为黔州南康尉。内官马国亮又上奏说，百骑从李同杰处娶了九名婢女，再次下令长期流放爱州，不久赐死。使臣说，臣子侍奉君主，冒犯君言，匡正朝政，不必死亡之诛。议论者认为这是追求名声，我厌恶那种攻击别人短处的行为。向许金召弹劾军吏，吕尚书封还诏书，言辞文艺可观，耸动听闻，却被认为是沽名钓誉，伤害善良的人何其多。而刘七楚、张素之流是鹰犬般的下等材料，替人叫嚷吠叫，实在可丑。百骑依仗纵横家的计谋，想要轻易取得倾向之位，忘记自身追逐利益，转身之间就被诛杀，应该啊。朝父出使不辱使命，志向在于使君主成为明君，遭遇丧乱，最终陷入虎口。而孔魁、孔吉等诸子世代记载忠贞，大中年间以后兴盛为昌盛的家族。行善的益处难道是空话吗？再说君子看重道义，小人为利而死。朝父丧命，百骑被诛，他们的道路不同。许梦荣、吕元英风还博正诏书，光辉照耀皇妃。如果死者可以复活，我将跟随谁呢？